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各位有空的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并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的个案分析，也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的心法，可以让各位啊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当然如果这种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是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再开始制作，我每个个案啊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待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啊再交由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哦。有人来问我说，欸 Hans 到你事务所工作要什么科系哦？欸，说实在话我们这一行真的也没有什么设定什么学历的标准啊，一切都是看缘分哦。每年开放实习工作啊其实也没有设定什么限制，不过通常学历越高的卡住的几率就越大，因为他们在意的不是把工作做好，也不是在意客户的满意度或是风险，他们通常在意的是自己的包装与表现。想要被人肯定啊，这是一种人性，而且你我也逃不了这个框架，所以你让自己看起来好也是正常。但我们这个行业啊，讲求就是因果关系，客户满意与否那是客户的决定，这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再者我们的实习生啊，通常结训之后他们拿到的不是什么成绩单，他们拿到的是满满的提醒与建议哦。所有的事情都还是得怎么样从头做起哦，而且得要从你手上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证书、才艺、人脉、装扮在我们这个行业没有半点参考价值，因为我们的行业就是得要直接面对客户的问题，所以一个深陷在问题中的人他对你的外在并没有太在意啊，他们最在意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你若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你对客户才有价值，你对客户有价值，那么应有的赞美与信任就会慢慢的产生。但颠倒，如果你只是做做样子，高谈阔论一些东西，说白一点掉书袋的话，那你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一定会非常痛苦哦。我有说过实习生在我们的事务所都是全新的哦，知心的，所以早年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个决定也不是没有被伙伴们反对过，但我的想法是实习是他们即将要迈入成人世界的前哨战，所以尽可能让他们清楚现实世界的规则，我既然支付他们薪资，那我就更有立场与权利让他们交出更多的成果出来，所以训练的强度很强，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撑完全部的事情，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哦。真实的人生啊，哪怕你尽全力也有可能会失败，及早让他们理解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我们的实习啊仍是开放申请，我们的训练方式仍是会刻苦而且真实，所以你没有准备好别来，因为你一定待不住啊。我开头讲这个是要跟大家讲啊，职场上的确有某些工作是要有特殊的学历才可以符合资格，但那个毕竟是少部分啊，大多数的工作其实跟学历是只是怎么样部分的关联，但重点永远都是在你个人。今天要讲的这个个案是跟请助理有关啊，而且这个助理啊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客户觉得不知道怎么应对啊，所以啊把我叫去哦。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这位客户啊是做贸易生意的，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交接班的程序，所以他的事情并没有像以往那么多啦，也不是说整个人就闲闲没事做，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退居幕后，让自己的儿子跟既有团队慢慢的磨合嘛。但人就这样，时间一闲下来就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再加上跟自己的多年的特助啊，目前啊也投入相关的交接班专案，这意思啊自己的事情很多都没有都自己来了，这才有要请一个助理的念头。老板要请人没人敢说什么嘛，再者这正值交接班的阶段，这个一代啊如果有事做，那二代的压力自然就小一点哦。一开始没有人敢拿什么主意，那做儿子的二代跑来找我问这事怎么处理，我呢就是以转移一代的注意力为由，让这个请助理的事情可以成型哦。我也跟大家说过，我们目前事务所都是有在接手及处理交接班的案子，怎么说呢，其实你要第一代把所有权利都放掉，那是一件很违反人性的事。再来，愚公是老板对员工，愚私是老子对儿子，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是老子闲的站一边，然后看着小的把老子打拼的江山全部接过去的道理。 想当初大清朝啊，乾隆皇帝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啊，就是85岁的乾隆啊，将皇位传给与嘉亲王啊，也就是后面的嘉庆哦。但呢，他自称太上皇帝哦，军国大事啊，用人还是由乾隆帝啊恭亲指教。嘉庆帝啊，朝夕进陵训听，宫中仍用乾隆年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的馆藏啊，万岁爷禁药底部的封皮上的书还是乾隆63年啊，大权啊仍然在乾隆手中。贵为天子的嘉庆不敢忤逆父亲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嘉庆啊后来啊还是要跟他很厌恶的奸臣啊和珅在初年还是他得主政哦。哎，这个不是我这个顾问随口讲的干话啊，这个是历史的史实啊。意思是哪怕是皇帝这个天子他也难逃权力不想下放的魔咒，所以更何况是普通人呢。所以通常我们的建议就是让一代留着，然后呢看着二代慢慢交接班，权力要一点一点的放出去，他们才会安心嘛，否则你操之过急会出状况的。所以既然是如此，那么就开启正常的招募程序，让人啊得以进来面试。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啦，那就是老老板啊的助理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啊。这个我就让一代的客户自己去烦恼。你千万不要以为啊这群老家伙已经是年纪大了所以脑子不灵光，相反的是因为他们现在时间多了，所以他们有大把时间可以去想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因此我就把这个工作交给客户自己做。我一开始的时候啊，客户还笑骂我说，诶，那你这顾问这么爽哦，这么好干啊，助理该做什么不是我这个顾问就是你这顾问该为我规划的吗？我笑笑说，您所需要的人只有您自己最清楚，就像您当年独排众议要我进来公司当顾问也是同样的道理嘛。您要用的人就用您的标准来定，这一来也不让下面的人猜，二来也节省大家的时间，您觉得如何啊？我为什么敢跟客户这么讲，原因其实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原因，让他有事做，让他保有权力的感觉。第二个原因，让他动脑，避免啊客户自怨自艾。第三个原因，让二代警觉，交班不代表你能做主。第四个原因，留一个眼线，收个关门子弟子也不错嘛。助理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很多人以为助理是个门槛低人人皆可胜任的工作。话说你要是做老老板的助理，那能够一样吗？那受到的训练强度是不一样的。再来，这个接班程序少说还要好几年才可以完成，也许客户可以借由训练助理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春也说不定吧。总而言之，就是远比坐在那等死来的强。所以既然要找，那就用他的标准来要求，反正人不会这么好找，因为我这个客户的标准异常的高啊。怎么高？后面我会做分享。好啦，客户啊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把要求标准写出来，公司啊便依招募程序来进行面试。面试通常都是由客户与我共同面试，还是那句话，行不行他看嘛，其他的主管再有别的事情要忙哦。这一天就让我们遇见了这位年轻的求职者，我就称呼他为应届生好了，应届毕业生的应届生哦。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毕业季，那这往年六月中到九月中都是求职的旺季，所以其实不缺来面试的人。但我觉得啊，年轻的求职者，特别是刚从学校踏入社会的新鲜人啊，有几件事情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你得看清楚工作的内容，请不要用工作的名称来断定工作的难易度，这就很重要，我得讲到第二遍，请不要用工作名称来断定工作的难易度，一定要看清楚工作内容，再判定自己是否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应付。第二件事就是，如果你对于一个工作内容有疑虑，可以的话，就去问问你身边有工作经验的人。再来，真的不行，你打个电话去问也行啊，不要自己在家上网趴文，然后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再说一次，网络上不是没有专家，但专家就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哎，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爱迪生说的哦，爱因斯坦说的。意思是啊，再厉害的专家，他也是只有他那个领域的经验，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判定他说的是真的还假的啊。我之前有提醒过，一个成熟的人，你要懂得分辨讯息的真伪，也要做出选择，不是谁说你就信。你整天被人牵着鼻子走，你想好发展，我真心觉得不太可能啊。第三件事，那就是你要来面试，你得做准备。当然学校有相关的经历可以拿出来，但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就求职公司所提供的内容，你得要伸出1到3项的说明才行吧。你不用天马行空装人，你什么都会，你的面试官不是菜鸟。再者你也才刚毕业，身上菜味这么重，装 只会让你扣分哦。以上这三件事是我个人的提醒，因为帮客户面试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啊。不要说初入职场的菜鸟，连在职场上打滚几年的也会有这种错误，小心小心再小心哦。好，基本上来面试的都是应届毕业生，那来面试的十个人都犯了我前面的前十个都犯了我前面做的提醒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基本的准备工作，直到第十一个面试者，也就是应届生，光是他的名字就让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会打电话来问的求职者，而且他打来不止一次，他先是问了 HR 关于工作内容的某些问题，再来他回去思考过后，针对工作内容列出他求学期间所能归结出来的经验，然后再针对他的归纳再来问一些工作内容定义上的问题。说真的，由于这工作是老董直接面试啊， HR 承办也不敢随便应对啊，在说明完所有的内容后也有及时的回报给老董。所以咯，当对方的名字出现在面试资料的时候，我看得出老董的眼睛终于有了光芒啊，就是有可能会找到对的人的那种兴奋感。但好死不死，面试的那天他迟到了，迟到了13分钟，任凭 HR 怎么打电话他都没有回。正当我觉得这个人选无望的时候，他来了，气喘吁吁，再加上全身狼狈，他发生什么事呢？一切都等待会下一集我们再做揭晓。感谢各位聆听，听完之后如果任何的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编写留言。我们每周都有主新的主题分享，各位有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待会再见，拜拜。